三角的丘陵地是一片翠绿，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翠绿的。所以鹰啄非常翠绿，而且很稀奇。稀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不像在高山上面的是个硬石灰岩，它是软石灰岩。软石灰岩你就知道这个路走起来就比较好走了，慢慢慢慢扬的就容易往下面走。所以等到要下到海边，下到沿海平原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东东是什么呢？就通通是这个四费拉，就是三角丘陵地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到海边去，一定要沿着河谷走下去。所以呢，你知道说大卫他就沿着一条河谷，那个河谷叫什么？叫以拉谷。所以他当然的，你看见他牧养羊的时候，他自然就把羊就带到了山谷里面去，所以多半是往海边走的，然后呢在外面过夜。所以到了诗篇第八篇，他才能说我看见你指头所看见的月亮星宿，所以可见他在外面过夜的。那么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太阳出洞房，太阳在欢然走路，哎，讲了日出的情形。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一定在那一带看见他在那里牧养他的羊。那么到了二十九章，看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打雷的声音，那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一定就把他的羊就带到了丘陵地。那么尤其为什么呢？尤其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石头那个丘陵地那个地方如果是软石灰岩，有什么好处呢？软石灰岩呢就是很多的洞，明白，很多里面很自然，很多很自然的洞，因为这个石灰泥水一滴啊，很自然很多洞就形成了。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如果刮风下雨的时候，耶华打鱼，像冬天的时候，那么你带着羊往什么地方去呢？所以你知道大卫啊，他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很厉害了，他一面牧羊，他就想现在是夏天，现在是艳阳天，他想的是刮风下雨，想到耶华的声音，想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华要做的作王。所以他是好牧人，你看见，因为神是做他的好牧人，他都学会了。所以就是因为在那一带，所以你看见吗？他就找到了亚杜兰洞。他没有起头找亚杜兰洞是为着羊来预备的，万一刮风下雨的话他可以躲在里面。他没有想到他那时候所学的功课，他为羊所预备的，就有一天为他自己预备。那到一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谁呀、啊？大扫罗找也找不到他。我们这一次啊，为着要带弟兄姊妹去，所以我们先要试走一趟，我们先要探探路，我们什么这个司机也找好了，向导也找好了，然后卫星 GPS 定位都定好了，这下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我们花了2个钟头到3个钟头，找也找不到。找也找不到，但是很稀奇，我们倒是看到了这个诗篇23篇那个场景，那个非常美丽的场景。最后呢，那个向导就放弃，这个导游这个司机就放弃了，他叹一口气说，他说大卫啊躲得太好了，他太聪明了，你看他们怎么躲，扫罗找不到，我们也找不到，现在找不到，那想想看，我们定位系统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吗？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做好牧人，很自然，你看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以拉谷很重要。以拉谷那个场景是什么呢？以拉谷的场景就是诗篇23篇的场景，就是亚杜兰洞的场景。那么还有问题在这里，等到后来大卫跟以利亚不是跟以哥利亚不是打对峙起来，在什么地方对峙的呢？很有意思，圣经你知道说这个整个以拉谷啊，有东端有西端，对不对？那东端是伯利恒，西端是加特。这东端伯利恒是谁？伯利恒就是大卫。加特是谁？加特就是哥利亚。哥利亚从加特来的。然后他们在哪里相遇呢？在中间的地方，那在那里相遇。那么相遇的在他们对峙的地方，离开这个伯利恒是10英里，离开加特是9英里，就大概这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的，如果今天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哪？都发生在谷里面，谷里面很清，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在这个五个王国里面，有3个是在示费拉里面，示费拉。所以你如果仔细再看这张地图啊，你再往下看，好，你看这张地图最北边有一个谷叫做亚亚伦谷，大家看到了吗 ？Valley of Ajalon。啊，在上伯伦下伯伦那个叫亚亚伦谷，你看到吗？那个山谷。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以拉谷呢，
以拉谷是靠近什么？是靠近亚西加那个地方，刚才我们所讲的。所以以拉谷北边不是那个索列谷吗？索列谷是谁呢？就是参孙的谷，你记得吗？所有参孙的故事多半都是发生在索列谷上，那么甚至于在田间神不向他妈妈显现吗？也都在那个谷上，那是索列谷。那么索列谷再往北走呢，就是亚亚伦谷，所以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今天如果从耶路撒冷，往北西北一点点，就是亚亚伦谷。亚亚伦谷可以一直走到哪里？可以一直走到约帕，一直走到就是约拿逃避的地方，那可以走到那里。那么然后呢，在南边一点，那么这个就是索列谷了。索列谷是第二道谷。那第三道谷呢？第三道谷就是以拉谷。以拉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靠近亚西加那个地方。那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王叫做耶莫王，你看见耶莫王，耶莫就大概就在以拉谷被那个附近一点点的地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王。那么还有拉基王，拉基王就更南边了，还有呢是伊基伦王，所以现在你看呢，总共来说一共有五条谷，很重要的，一直都可以往海边去的，明白吗？那么这个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然后月亮要停在亚亚伦，记得吗？这个要记得。然后让下面讲索列谷呢，就是参孙的故事；以拉谷呢，就是大卫的故事。然后呢，在下面这个谷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你知道后来他们不是追杀到马基大洞去吗？那姑且呢，我们叫它马基大，好不好？因为在那里的确现在有好一千个多个洞，那么非常可能你知道那个五个王就躲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姑且叫它亚基大谷。那下面的谷是什么？是拉基谷，拉基谷算是五个谷最南边的了。那么大家知道拉基谷发生一件事情啊，你记不记得拉基谷再往西边走就是加沙了嘛？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啊？这个参孙不是犯罪吗？他半夜犯罪，犯了以后呢，结果听说有人要抓你了，他也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悔改，他就把那个整个的什么门啊都拆了，就放在肩膀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一直走到哪里啊？走到西布伦。那怎么走到西布伦？就是沿着这个拉基谷走的，明白吗？一直从海边一直走。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这次上一次的确带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走过这一趟。我们从一个谷到另外一个谷，你走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现在你读圣经很简单，但你真的走一走你试试看。那现在我们还坐车子啊，还迷路，但如果你不坐车子，你真的走走试试看，我可以挑战年轻人，你们可以这样跑跑看，完全照着圣经里面再跑一跑看，你就知道一点都不简单呢、啊。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最南边的拉吉是很重要的城啊，所以拉吉沦陷以后，你知道今天你要看拉吉那个有一些古迹到哪里去看？到英国去看，因为在英国就会告诉你说拉吉那个地方他们拿下来以后那个一些古迹很有意思的。那么现在你去拉吉还有得看的，起码你可以看到土垒啊，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谁啊，就是这个亚述王啊，他不是攻打这个地方吗？明白吗？攻打这个地方，那么后来你叫西家一看呢，他把拉基拿下，他就是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南边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第二个大城就是拉基。那么拉基很重要，为什么？他专门挡埃及人的。埃及人如果要来侵略的话，一定先打拉基的。所以你知道说亚述王啊，很快的就把拉基就拿下来了，拿不下来，因为很坚固，所以就筑了个土垒。那么请记得，现在多少年以后，2700年以后，我们现在还能看得见那个土垒。今天你可以站在那个土丘上面，你还可以爬上去的，还是那个土垒，那么很清楚。那么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文物啊，那只好到大英博物馆你才能看得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表面上很简单，我给大家一张地图，大家看懂了就明白了。但是现在你要知道说，这个不管是淹没拉吉、伊吉伦这三个城是什么呢？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在这个在示费拉，就是在山脚的丘陵地。那么每次你想到，你就起码也许你别的想不出来，你最少想到以拉谷，然后南边一点是亚基大谷，再南边的是拉吉谷。那么以拉谷北边是索列谷，参孙的故事；再北边就是亚亚伦谷，那是约拿的故事。所以你大概这样想呢，我想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你没有去过，但你可以想象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哪条路上来的？我们应该从地图里面，但是你知道上，我们根据上就是根据这个爱城的战役，我们多大半可以猜到是哪两个城，哪两个谷。那么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一点都没有错的啊，这个是很清楚的，神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说过，那个第一场的爱城的战役，实在说来呢是练习战。实在说来呢，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学会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情形嘛。所以当你要对付基变以前，当你要对付这个南方联盟以前，那么现在你起码要学会一些技巧，学会一些技术，学会一些艺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就可以帮助，就可以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那么现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你如果看第二张地图，耶路撒冷呢去号召这四个王，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军队从耶莫，从这个拉吉，从伊基伦，从南边的希伯伦，当然慢慢就往哪里集合呢？就往耶路撒冷集合。那么基变呢就在它北边，大概我们看见比北边一点点，大概只有6英里的地方，所以你看它整个的大军呢，当然就怎么样，就往北走，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很稀奇呀、啊，他们打了败仗以后，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应该往南走才对，是不是？如果现在呢，我打了耶路撒冷，我打到基变在北边打嘛，好，你去打，打了败仗以后，你很自然回头走嘛，所以应该回头就走。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回头走，他呢也不是往北走，他呢结果往西北走。当然往西北走的目的是有目的，就是他要回家嘛，对不对？因为你起码往西北走了，你可以绕回到耶莫，绕回到亚西加、拉吉，绕到希伯伦，然后最后再到家到耶路撒冷，这个路当然是远得很，远得很，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现在呢耶路撒冷去号召这些军队，说是好，我们去打基变。那么终于呢把他们号召来了，号召来了以后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回头走才对，没有回头走，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说这几个城，拉吉是个有名的坚固城。那你知道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坚固城？你每次到英国，到英大连大连大到大不列颠博物馆，你只要去到博物馆去看，你就知道那里面的文物告诉你说拉吉是一座城。这个连这个什么，连亚述都要用土垒把它攻下来的，你看见吗？而且把拉吉拿下来了以后，那个马上那个就慌起来了，这个什么西西家就慌起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历史，你就知道这些城你是不能打，尤其你刚刚进来，你要保存你的实力，你不可能随便就围一个城，你就围五个城，你根本围不下来的，根本不可能围下来，明白吗？所以不要讲什么，后来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拉吉是拿下来，希伯伦拿下来，这个耶莫拿下来，这个以基伦都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啊，你去读圣经，圣经没有说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没有。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约书亚知道说那个耶路撒冷有多坚固。那当然到了四世纪，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大支派曾经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过，而且烧过，这有的。但是很明显后来又恢复原状，怎么知道呢？因为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拿下来。而大卫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敌人怎么做呢？他说，我不需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大卫，我只要把瞎子跟瘸子摆在城门口，城门上摆个阵就可以，连我正规军都不需要。啊，真是把大卫气死了，那真是大卫气坏了，明白？所以圣经说大卫恨这个瘸子跟瞎子，为什么？他其实恨他们不怎么样都不敢让他们进去。但是很稀奇啊，大卫一点不用强的，大卫不是像罗马军队一样用那个锤啊一定把城门敲进去，没有的。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他知道在一个大的磐石里面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系统，他清楚得很，他知道这是他从做牧羊人开始的，你懂。所以最后大卫是怎么进去？从里面进去。所以比大卫更大的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主在没有得救以前，他用雷轰用各种方法来要我们悔改，我们就是不肯悔改。但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 结果没有想到我主从里面进来，从里面把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的故事。所以耶路撒冷当然有它的道理，你看见那个时候不可能拿下来的，所以约书亚根本没有去包围它，如果这五个包围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就让耶路撒冷的国王呼叫这五个城出来，如果这所有的军兵都在他们的城墙里面呢，个个都是勇士，你叫个个都不是以色列人的敌手，不可能的。但是稀奇在哪里呢？现在呢，你看见这些蛇都从洞里面出来了，五个洞都出来了，所以呢，最后五个洞五个从洞都跑出来。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跑出来又让他回去，他的洞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如果你来救即便结果救了半天，哎，结果他们回家了，那你还是没有用的，根本没有用的。因为问题不是畸变的问题，问题你要在一夜之间一天之内闪电的就把敌人的主力完全把它瘫痪了，明白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这个产业，原因在这个地方。如果凭着外面条件没有条件呢，我们普通以为说哦，以色列人的敌人这样，那我们搞，我们因为平常观念里面迦南人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迦南人是很稳，换意思什么呢？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很多地方比以色列人强啊。以色列人呢是在山地里跑来跑去，好像山地同胞一样，你明白吗？那真的文明的人在海边呢。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境里面找不到一块铁匠，你明白吗？铁都没有，铁匠都在谁的手里？都在非利士人手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历史，我们不知道说他们的坚固城到底有多坚固。所以一直等到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说，哦，他们就是厉害，他们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不是根本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要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根本是不可能，根本是像天方夜谭一样嘛，明白吗？所以你要以色列人去围这五座的城。那弟兄姊妹，你等着吧，你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约书亚其实那是年纪已经蛮大的，你不知道能够等多少年。你如果二十几岁，你可以多等几年。现在你连那个谁，连他的同伴加勒都已经85岁了，你想想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时间不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打这场仗不是你随便打的，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打，你不可以随便用鸡蛋去碰石头的，不要白白无谓的牺牲的。所以没有想到呢，神就是借着耶路撒冷王做什么呢？就把这个五个蛇从洞里面通通引出来了，明白吗？那现在要紧，约书亚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五条蛇没有回去以前，要把他们主力全部瘫痪，这个才有戏。如果不瘫痪的话，那根本就不要想拿下来，没有可能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感谢神，什么事？幸好是因为畸变的事，幸好约书亚上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敌人就起了意念，敌人所起的意念，弟兄姊妹，是约书亚不明白的。弟兄姊妹没有想到，结果以耶路撒冷王之尊做了盟主，结果就把五个王就通通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集合起来，要往哪里走呢？要往北边走，要去攻打这个畸变。那畸变在哪里？畸变可以说就在北边大概6英里的地方。那么现在大家注意哈，这个有一个英文叫 Beeroth， 另外一个叫比路，这个比路那个才是对的，中文那个才是对，英文就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那个才是对的。因为比路呢，我刚才讲过了，比路是畸变北边那座城，而且它是在什么，在分水岭上很高的，它离开爱城很近很近。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畸变这个五个联盟啊，它往西北走，当然他们要回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不往南走，为什么不往北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可能的。如果你懂，你从爱城战役你学会了教训，得着教训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第一，我们知道，首先约书亚绝对不会去围一个城，不会。还有呢，现在问题在这里，约书亚老早想到了，如果这个五国联军他整个大军往耶路往畸变走的话，所以想想看，如果不是约书亚把后段切断的话，他们当然回头走的嘛。
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你看圣经所说，他们往上河伦、上伯河伦跟下伯河伦走的时候，往西北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后边一定被他切断。那后边如果被他切断，他又不是往正往北走，往西南走，往正不是往北走，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非常可能什么事会发生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很可能呢，现在约书亚用同样的一个战略。什么战略呢？就是说他让少数的户籍的军队，这种雅各谷，如果从雅各谷上来的话，就到了爱，然后到爱呢，就到了，就因为爱就在前面一点点，那就是什么，就在什么地方，因为爱已经在分水岭上了嘛，你再往北走一点就是比路嘛，很清楚的。所以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谁的地盘了，都是已经是畸变地盘了，所以没有问题的，这条路是最安全的。所以如果呢，你派伏兵往北走，如果真的到了比路，那比路当然也是他们的对象，也是他们对象，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敌人军队就往北边走，明白吗？他往北边走，往北边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约书亚就从南，就从耶路撒冷这边过来了，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翻过来这边照片，翻过来这个地图，你翻过来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是讲过那个雅各谷就是到爱城，到伯特利也是到比路那个地方吗？那个多半是伏兵走的，圣经没有讲啊，是我们猜想的。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要把那个后路切断的话，那么你不能大拉拉从北边上来，你从北边上来不是把他们就赶回去了吗？所以一定怎么样呢？一定现在你要走一段这个伏兵三万伏兵走过的路，那还有一部分你要往耶路撒冷这边走。所以你有现到现在还是有一条路的，很清楚，你可以坐车子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刚刚好呢，就在耶路撒冷跟基变的中间。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如果有伏兵在前面把那个引去，他们不打包围战，把他们引到那边北边去，然后呢，现在约书亚他们就后边来，后边忽然来到他们中间，很自然把他们后路就切断了。那后路一切断以后，那么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敌人一定什么，一定往上河伦跟下伯河伦那个地方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上河伦、伯河伦、下伯河伦是一个决战点，是个很重要的点。那么那个点是，这是个重要点，基变也是个重要的点，那没有疑问的。还有亚亚伦也是重要的点。基变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说日头啊在基变停住，亚亚伦呢你在哪里，在就是月亮在那里要停住。所以呢，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就大概知道说，大概是这些，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呢，有一件事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这个你可以算，大概可以算得出来的，大概可以算得出来。第一呢，很清楚，一定是在过逾越节以后，这是没有疑问，因为正月十号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呢，我们知道大概就在基利心山，在事件过了第一个这个五旬节，所以是大概是初数节以后，大概50天的样子。所以很明显，这个大概应该在五旬节以后。那么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所以现在你需要神的话来帮助你。那么讲到这个月亮跟太阳，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有很多的说法，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读圣经，你要看到底哪个是合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讯。那么现在呢，我们讲说为什么约书亚要祷告说求太阳停住，求月亮停住，这是祷告的结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这样听祷告过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神迹的确是发生了，那么果然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月亮太阳好像在这个时候都听神的话，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不要忘记这是归最关键性的战役。因为这一次如果以色列人不能把这个五个联盟的主力把它消灭的话，那他永远没有可能得南边这块。但神明明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怎么兑现的？所以等到讲到神的旨意，神亲自出击为他们征战。所以圣经明明说，那个没这个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明白吗？圣经每次讲到为以色列征战，神迹一定发生。你不要讲太阳月亮还有别的冰雹，这个通通是在都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西西家遇到亚述军队的时候，你看刚看样子人就看已经不可能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镜像了，意思是说整个的洪水已经把整个的犹大城通通淹没，只剩下耶路撒冷了。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大势已去了，但怎么会想到第二天耶和华出去征战，结果18万人他们互相残杀，结果后来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记得，什么时候只要碰到神的旨意，只要神说的话要算话，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神自己出来征战。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神当然就可以调动所有的环境，但是有一件事，神不违背他自己，明白吗？神绝对不做一件违反自然律的事。要所有的神迹神都实行，你看见神动了他的指头，但是你看见整个神自然的律，神自然律并没有因着罪人改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面来说，当你记得神和挪亚所立的约，神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了，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而且日头月亮庄稼你看见吗？一天到晚是照常不息的。所以每天太阳一定时候起来，太阳一定时候下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和以挪亚所立的约。但这不表示说神是他所创的，这个所有都他创造的，但是他也是行神迹的。当他动指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件事情果然就发生了。但是因着我们觉得这个太戏剧化，所以我们所有的精神都花在太阳月亮身上，我们就觉得整个事情等于太阳跟月亮。弟兄姊妹，我们忘记这个内容是什么，完全模糊焦点，明白吗？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明白吗？神可以调动万事，神可以让船打破，他是船打破，然后约拿就被到鱼肚子里面。神可以安排鱼浮，神也可以安排虫，神也可以安排东风，都在他的手里。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头，要记得一点。